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隐藏的珍宝。我们今天翻到马太福音十二章，你可以拿出手机来翻到。谢谢 Amos 和 Evan 今天为我们读经。我从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二节读起。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领导你们了。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与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因此我告诉你们，一切人一切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以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凭借着果子就可以知道树。谢谢 Amos 和 Evan， 我们一起祷告。父神，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耶稣啊，愿你今天来教导我们，就像你教导最早的门徒一样。愿你的圣灵能够打开我们的心思，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接受你要向我们说的话，我们能够明白，也知道如何践行。愿你这样施恩给我们，以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刚才 Amos 和 Evan 读的经文引发了一个问题，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在心里有这样的保障，让我们说出来的话是好话呢？我们如何心里能够有这样的保障，让我们说出来的话是好的话呢？还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不可赦免的罪是什么呢？有时候这个问题让人非常的难受。这种不可赦免的罪，是不是我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想了什么，突然好像就让我没救了？是不是有时候一些那些讲员叫我们做什么，连哄带骗的讲了很久，我们还是拒绝他，这就是我们犯了这样的罪吗？或者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又重新的陷入罪中，这是我不能赦免的罪吗？ 如果说有不可赦免的罪，到底我犯了没有，你犯了没有呢？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有这个美好的保障所蕴含的力量，让自己说出美好的言语呢？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开始，这是在马太福音从十一章开始。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得享安息。耶稣他邀请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来听他的话。那些认为自己犯了不可赦免罪的人来到他面前，他说他会给他们安息，他会向他们显明天上的父，让他们知道父是怜悯恩慈的。然而很可悲的是，有一群人听耶稣的话，但是却是要想伺机谋害耶稣。他们想要害耶稣，他们就是那些狂热的法利赛人，他们很想捍卫他们的地位和权威，他们认为自己是对神的话的专家，他们很想抓住他们对经文生硬的解读。所以他们和耶稣之间的冲突越演越烈，而耶稣就悄悄地退去了。马太说，耶稣的一言一行其实是应验了以赛亚书42章的话。以赛亚书受圣灵的感动，预言了耶稣的生命中会发生什么。以赛亚书42章说，天父将他的灵赐给他所拣选的仆人。耶稣来不是来争斗的。如果说有压伤的芦苇，他不会折断的，有将残的灯火，他也不会吹灭。相反，他是要让人得救、得医治，让他们得自由。在今天的经文一开头，就有个人，他们是鬼附的，他又瞎又哑，他也看不见，也说不出话。耶稣知道他又瞎又远的。又瞎又哑的原因是灵里的原因。当耶稣赶鬼以后，这个人就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了。目睹这些的众人都真的非常的惊讶，说不出话来。他们就问，这可能是大卫的后裔呢？为什么他们会问这个问题？我们一会儿会回来重新解释。在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也许我们心里会马上有这样一个问题，这个人又瞎又哑，这是鬼附造成的吗？真的吗？在今天21世纪，会看到一个瞎子或者一个哑巴，会想到这个人是因为被恶鬼影响所有的病，我们不会这样诊断病。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世界观，我们世界观的核心就是一系列的信仰，关于我们对神怎么看，对灵界怎么看，对人的价值怎么看，对我们的地球怎么看，我们有一系列的这种信条。这一系列的信条决定了我们怎么样看事情，怎么样行为，我们的这种行为举止都是源于我们这样的世界观。我来谈谈我们西方世界，也就是北美和欧洲世界，许多人生活就像是觉得神不存在一样，或者有人认为神存在，但认为神就把世界造好，就不管了，而是一切都掌控在我们的手里。西方世界的人很少去想到灵界的事情。我们作为人，我们觉得我们是在世界的中心。人们认为如果人的身体有病，或者经济上有病，或者是 大家的关系出了问题，我们很少把这个和灵界参合到一起，我们会做一些分析，做一些科学研究，然后我们会得到一些结论，解决的办法。那么我们要问自己的问题，不管我们来自世界哪里，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问题，就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法是更受我们世界和文化的影响，还是更受耶稣的影响呢？我们到底 是被什么影响来看待问题？如果我们是耶稣的门徒的话，我们应当好好的想耶稣是怎样看问题。根据经文，耶稣看到的既有看得见的这个世界，也有我们人看不见的世界，而且他的看法是准确的。而且在经文中我们看到很多次都说到了耶稣赶鬼这样的事情。在马太福音四章、八章、十二章、十五章、十七章都讲了耶稣与恶鬼交手，然后在十章也讲到耶稣派门徒赶鬼。鬼确实是存在的，并且积极在作怪，这是耶稣的看法。当然不是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都是鬼造成的，但是鬼确实是存在的。那么现在我们看了耶稣的世界观，我们也要审视我们自己的世界观。耶稣是这样看世界的，那么我该怎么样看世界呢？我在世界各地旅行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鬼确实是存在的。我看我在古巴呀、巴西呀、加拿大、泰国啊、埃及、刚果、土耳其、印度都亲眼看到过恶鬼的危害。而且这样事情的展现通常是人们在向神敬拜祷告或者是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就发生了这样的事。然而各种神的名称以及各种仪式可能在世界各地不一样，但是人们所经历灵界的这种鬼的体验在世界各地却是大同小异的。那么被鬼附的人他们是什么感觉呢？通常他们是非常的绝望，然后觉得重担很大，有时候觉得有不明力量在操控他们，他们的情绪非常乱，他们不知道怎么样控制自己的情绪，然后他们的关系也支离破碎，他们经常也觉得意志也不受到自己的控制，觉得好像受到了束缚。而在加拿大呢，当我们与圣经的这种基石越行越远的时候，我们和神的话越走越远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种鬼魔的证据也会越来越多。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当我们要做决定的时候，很少的人会向神祷告，让他的圣灵来引领。然而却越来越多人去求问像塔罗牌啊、灵媒啊，或者是占星术师的指点。他们意识到自己很多事是没法掌控，他们需要外界的帮助。然而当他们向那些魔界寻求帮助的时候，就其实是这会给他们开一个破口，让他们越来越感到焦虑，也有造成人际关系的破裂。我们因为否定这种灵界存在而自食恶果。那么好消息是什么呢？好消息是耶稣一句话就可以让黑暗势力烟消云散。经常好莱坞电影演善与恶的交战，好像善与恶是势均力敌的这样的力量，我们都不知道是好的会赢还是坏的会赢。但是现实并不这样，虽然电影可能会这样演吸引人的兴趣，但是事实是怎么样？事实是耶稣拥有权柄来打败撒旦以及打败一切的黑暗势力。 他说一句话就可以打败他们，所以对我们来说，跟随耶稣的人，我们不用害怕，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我们如果想要心里有这种美好宝藏的力量，首先我们需要让耶稣来决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让耶稣来让我们看世界就像他看世界一样。耶稣时代的犹太群众，他们不会质疑恶魔的存在。当他们看到耶稣赶鬼，看到这个又聋又瞎又哑的人能够说话，能够看见，他们的问题自然就是，这会不会是大卫的子孙，对吧？他们看到耶稣做的事情就是弥赛亚要做的事情，所以他们很自然的想到耶稣是不是大卫的子孙。先知以赛亚曾预言弥赛亚会让瞎眼的人看见，让受压迫的也得到释放。然后他们看到眼前这位温和谦卑友善恩慈的治病的人，就在想，会不会这是弥赛亚呢？上一周姜牧师讲到的时候提到了以赛亚书61:1-2，我现在读一下。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那么毋庸置疑的是，耶稣是在传消息给谦卑的人，他在医治伤心的人，在释放被鬼魔压迫的人，他在引领人走出属灵的监牢。所以这些群众就像孩子一样，看到这些事就问，这是不是就是大卫的子孙，那位弥赛亚呢？他们这样诚实发问，这是没有什么不对的。然而我们知道，当时有一群人，他们的观点却完全不一样。我们在马太福音12:24读到，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谢卜啊，他们在乱说，在胡说八道，他们没法否定耶稣的大能。那么现在他们就开始质疑耶稣这大能的源头，他们想让人来质疑耶稣的身份。他们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看待问题的方式已经没有给弥赛亚留下任何的空间，他们已经决定了耶稣不能是弥赛亚，耶稣是一个行邪术的。他们认为耶稣所做的是靠的是撒旦，也就是别西卜鬼王的这个力量。他们认为耶稣所做的神迹都是撒旦的力量所做出来的。如果他们说的是真的话，那么耶稣犯的可是死罪，应当被石头打死。所以他们蓄意将耶稣和鬼王混为一谈。他们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他们心中极其的恶毒。他们所说的这个指控也是极其恶毒的。他们下定决心就是要让这些群众不认耶稣为弥赛亚。他们想决定一定要保守自己是权威的这种身份。他们的这种心态根本没有留下一点空间接受耶稣作为他们的弥赛亚。在11:25-27，耶稣把他们这种人称为自以为是的聪明通达人，这样的人是听不见真正的神的话语的。25，我们读到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他说其实耶稣说都是出于怜悯，他这样说，他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驱赶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 他的论点非常清楚，不管是什么权柄，不管是王权呐、国家、城市，甚至教会或者家庭，如果是内部自相纷争的话，就会自取灭亡。就撒旦的国也是这样。现在耶稣说的就是，如果鬼王撒旦他驱赶自己的部下的话，那其实就是在毁灭自己的王国。他是在对法利赛人说，你们说的这个简直就是荒诞可笑，没有道理，撒旦他不会自相残杀。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心里有这种美好保障的力量，我们不要执迷不悟，不要像法利赛人那样相信这种荒诞的东西。如果我再讲一篇道，我可能会讲你不要这样固执自己的意见，而不愿意改变。经常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意见比耶稣的话更加重要，我们只固执于自己的己见，好像我们的身份就被我们自己的己见所塑造一样。然而我越长越大以后，我才意识到耶稣的话比我自己的想法重要的多。我自己的想法一点价值都没有，除非我的想法和耶稣的话一致。我记得曾经看到一个非常知名的生物演化学家在辩论中非常肯定的来否认神的存在。他根本就不给神的存在留下余地。那时候有观众问他问题，就问他生命在怎么起源的呀，生命从哪里来的呀。他回答说，他说很有可能我们人类的生命是外星人所创造的。他这样说根本不是开玩笑，他是很严肃的说，如果说你是无神论者，你就承认吧，你是无神论者，你不要搞出一些什么荒诞的理论来欲盖弥彰。也许我们没有那样说过，但是有时候我们也很固执于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没有办法像耶稣那样看待这个世界。我们要允许耶稣来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耶稣知道眼前的问题并非是因为他的神迹出了什么问题，而是法利赛人针对他个人的抗拒。他接着这样说，在马太福音12:27，耶稣说，我如果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在耶稣时代的犹太文献里记载着各种各样奇怪的赶鬼的仪式。法利赛人他们其实也在试图要赶鬼，他们并不是反对赶鬼这个做法，他们真的反对的是耶稣。耶稣知道他们对耶稣的攻击是针对他个人的。耶稣做的事，他们一群法利赛人也在做，所以耶稣就问他们，如果我做的是靠着撒旦的力量，那么你们的门徒赶鬼靠着是谁的力量呢？然后耶稣又说，如果我赶鬼的力量是圣灵的力量，那么神的国就临到你们了，就让你们不知不觉的时候神的国就来了，让你们无言以对。耶稣说的话真的是反差非常的大，他说的是不然就是撒旦的国，不然就是天国，没有一个中间地带。现在耶稣他们非常被激怒。还记得约翰派他的门徒曾经来询问耶稣是不是弥赛亚的时候吗？耶稣当时回答的是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而现在法利赛人却因耶稣跌倒了。 他们被激怒了，他们认为耶稣的话，威胁了他们的主张，挑战了他们本来很舒服的这种生活。我们如果要心中想要，这种美好的保障的力量，我们不要与耶稣作对。他的力量是无以伦比的，他可以用一句话就让撒旦失败，可以解决撒旦。让我们继续的读29节。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他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耶稣是在说，你换个角度来看的话，我已经先捆住了这个壮士，也就是撒旦，因为我已经捆住了他，我就可以抢夺他的家财，我可以释放那些被掳的人。我来是为了解救人归入天父的大家庭。当我们说到撒旦的国的时候，我们想的我们指的是一个黑暗的世界，是以撒旦为首的一个黑暗世界。我们还记得耶稣曾经到旷野里禁食受撒旦的试探，当时撒旦曾经说他要把他的国给耶稣，只要耶稣屈膝敬拜他，但耶稣拒绝了撒旦，他得胜了。在得胜以后，耶稣就开始传讲神国的福音，并展现他的能力，通过他的话语，通过他的大能，让人看到耶稣对疾病、罪恶、死亡，甚至对撒旦本身都有权柄管辖他们。在马太福音11章，他也说过，地狱的权柄、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不能够胜过。16章，他说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神国的扩张。在今天，我们要承认耶稣在一切都有掌权，他对撒旦、对一切的魔鬼都有权柄，在加拿大、在世界阴间的权柄都不能胜过神的国，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他已经战胜了撒旦和他的小鬼们，他是得胜的。耶稣知道我们作为他的门徒，他是希望我们不要害怕，而是带着信心前行。他已经把他的权柄交托给我们。在马太福音的结尾28节，耶稣说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托给我了，因此你们要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是在耶稣的权柄之下的。让我们读到30节，他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我们不能够选择中立，中间没有中间 地带。有时候我们会有问题，有疑问，这是正常的，但是最终我们不能作为骑墙的人一样在中间。我们不能够对耶稣好像无动于衷，对他无所谓，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你和耶稣分散，你就与他分散。就像法利赛人不和耶稣收据，其实也就是和他分散，不跟随他就离弃他。根据他们的态度和行为，耶稣这样严正的声明说，31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以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耶稣所说的这一段话是最引人争议而且常被误解的话之一。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最美的一点之一，也就是神的恩慈，神广行赦免， 的这种恩慈。那么我们可能会问神，如果如此恩慈，那么这种不可赦免的罪是什么？耶稣他说的到底是什么呢？他说说话冒犯人子的还可以得赦免。我在这个时候，耶稣的身份还有待充分的对于众人显明。所以如果有人问他到底是谁，这是很情有可原的。大家确实当时可以质问耶稣到底是谁，这是很正常的。然而呢，法利赛人却是在亵渎圣灵。亵渎的意思就是极为不敬的毁谤。 D. Carson 曾经说，当耶稣的所行所为明明白白地展现在他们眼前时，法利赛人却持续地将圣灵所做的功和撒旦扯在一起，并且表现得仿佛他们这样说不是因为不信或轻视，而是发出他们明明知道他们这样不对却还要这样做的这种良知。他们蓄意明目张胆地抗拒耶稣，持续且不知悔改。我们不要忘了他们经历过什么。耶稣给过登山宝训，就在他们家附近的山丘上，他就是他们的这一个区域。他也做了许多的神迹，比如说在伯塞大及其附近有瞎子得以看见，还有大麻风人的洁净，百夫长的仆人得医治，彼得的岳母得医治，许多鬼妇的得到赶鬼，还有病人得医治，瘫子得医治，死了的女孩复活，血漏的女人被治好，被鬼附的也得到了赶鬼，重获自由。所以他们听了很多，也看了很多。如果他们去蓄意的选择做那个不幸的那一方，他们毁谤耶稣就相当于他们在毁谤神的灵。要知道他们是蓄意的来拒绝抗拒敌对耶稣。耶稣所以对他们说，你们这样做其实就是在亵渎圣灵，你们要小心。你们在称善为恶，称恶为善。你们这样的罪，不管在地上还是在永恒中，都不得赦免。所以我们心里如果要今天想要拥有美好宝藏的力量的话，我们要小心，不要抵触，不要触犯，不要亵渎神的灵，不要敌对神的灵。今天对我们来说，不得赦免的罪不是那种无心的念头啊，那些我们不小心说的话呀，这不是不得赦免的罪，不是成为耶稣以后又回到某个罪当中，这也不是听到某些讲员心里好像觉得他在怂恿我们的时候心里的那种抗拒，这也不是。如果说你今天感受到你自己的罪，你觉得难，就是非常不舒服，其实这正是圣灵在你心里做工的表现，说明你的心还没有坚硬，像铁石一样。耶稣是对心里柔软的人说话。耶稣刚才说的那个不可赦免的罪，其实是针对这些自己继续的让自己心变得刚硬的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蓄意要执迷不悟。而耶稣对他们的警告是对于那样的人是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话，永远不悔改的人是不能被赦免的。但是如果说任何的罪人悔改，神都不会再来审判他。马太福音十二章33节说，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知道树 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为罪。闲话意思是什么呢？是不加思索吗？不是，不是平时好像不小心的话的意思，而是说空口我无凭，自我猜测，或者就是无中生有的话。他不是说我们不可唠家常啊，不可闲话，而是说的是不可能说那种空虚的伪善的那种话，就是完全错误的。就像法利赛人他们自己决意要抵挡耶稣，而因此就是说一些话来阻挡人来信耶稣，耶稣就说会根据他们的话来审判他们。当时法利赛人和群众认为他们是在检验耶稣，其实是耶稣正在通过他们的话检验他们。经常我们觉得我们在检视上帝，其实是我们的话是正在被上帝使用来检视我们。因为耶稣说心里充满的，嘴里就说出来，我们言行举止是我们心思的流露。法利赛人的嘴透露出他们心中的邪恶，他们真正的性情，他们的话语泄露出他们对神对人对圣灵的背逆。他们是急需要内心的改造，他们就是那种坏的树，急需要被改造。如果你今天想要有这种美好的保障的力量的话，我们要顺服并且接受内心的改造。如果我们真正的是想要心里有这种美好的保障的力量，我们需要降服，让我们的心能够接受神的改造。这种改造是从神的灵而来，他柔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接受他。当我们接纳他作为我们的主和救主，我们的牧者，我们的医治者的时候，他的灵就来到了我们心里，改变我们的生命。当他的灵住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我们就有力量能够过不一样的生活。他的灵就能够改变我们看待问题的方式，也将他的话语打开，让我们能够明白，也让我们能够看的不一样，能够想的不一样，能够做不一样的决定。保罗曾在哥罗西书说，当我们接受了神的灵的时候，我们就出黑暗的国度，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那么今天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是，我们有没有接受耶稣来信靠他，让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与耶稣同行的时候，有没有让他的灵来改变我们的心呢？让我们在哥林多前书3:17-18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一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为我自己和为你们大家的祷告，就是我们每一天都要更多的完全的降服在耶稣的面前，让他的灵来充满我们，让他的灵能够改变我们的心思，让我们变得更像耶稣。当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有这种力量能够来过不一样的生活。如果我们缺乏爱的时候，我们也让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更多的爱。当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做决断的时候，我们也让神的灵来带领我们做决定。我们不需要去什么塔罗牌呀，去占星术啊，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他会帮助我们，而且 他的灵在我们里面，能够使我们能够说好的话，赐生命的话，让我们能够说出耶稣会要说的话，让说出这种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别人的生命，让人来信靠耶稣，而不是让人远离耶稣的这样的话。如果我们今天想要他美好的保障的力量的话，我们要让耶稣来决定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让我们有这样的愿望，想要看待事物像耶稣看待事物一样，想要像耶稣一样来思考，而不是固执于己见。耶稣因为看得比我们远得多，他知道一切，我们要小心，不要抵挡圣灵，不要抵挡耶稣啊！我们要在他面前每一天降服，因为在那里我们才有生命。当我们向自己死，将自己交给神的时候，我们就充满他的灵，然后我们才能享受到丰盛的完全的生命。阿们。现在有些反思问题，然后我们会敬拜。这三个问题是，第一个是，你看待生命的方式是更多的被耶稣影响，还是被你所处的文化影响呢？然后第二个问题，你是否与圣灵在你身上做的功背道而驰？也就是说，在有没有在某些方面，你就其实是在抵挡圣灵在你生命中的工作的。好，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你如何才能够让圣灵来改变你的心？